黄天霸在鱼户村暴打不平，救了老王头一家子和父老乡亲。老王头和乡亲们是千恩万谢，尤其他们得知这是黄天霸，这都是苏州府的官人，那宠若神明，拿他那尊重的不得了，就当了保护神了。跟黄天霸说，您可千万别走，您前脚一走，他们非得报复不可呀，我们老百姓得罪不起。黄天霸就说，老人家您放心，我们既然大包大揽，要负责到底，绝不能半途而废，彻底把这毒瘤给他摘除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那我们求之不得，您是活菩萨，乡亲们快磕头。
哎，别这样，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反倒有反感了。我们身为官人，这是应尽之责。
哎，好好好，那我们不客气了。乡亲们呐，快把这院归置归置啊！那沏壶好茶来，款待各位差官老爷。
小鱼户村才多大呀？这下洪阳动了，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黄天霸等人来了，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大家又高兴又害怕，高兴的是见着高人了，害怕的是怕卧牛山的贼来报复。但他们敢来不敢来还在两可之间，这水给沏上了，就在这院里风风凉凉的。黄天霸问了问他们打鱼的情况，问了问生活情况，正在唠扯的时候，有一个小伙子撒脚如飞跑来了。王老伯，坏了，卧牛山又来人了，眼看就进村了。又乡亲们可吓坏了，心说话瘟神来了，一个个脸色更变了。黄老爷，别怕别怕，有我们在这怕什么的？乡亲们，如果真害怕就躲避躲避，我们在这等着。那老王头想躲也躲不了了，就得硬撑着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，
站住，
哎，黄天霸心中冷笑，来得好，省去我多少麻烦，还要不来30里地，我们还得上卧牛山。现在抓的是盗宝贼，这是插曲，但是又不能不管，那得费多大的事啊，主动上门这是最好不过。黄天霸几个人照样喝着水，毫不介意。这就是说经的风浪太多了，这算个什么呢？时间不大，就见外面人影一晃，能进来50-60号吧。有的拿着刀枪棍棒，有的赤手空拳拿着绳子，有的什么也没拿，而且穿的衣服你看着都可笑，跟那花子队没什么区别。什么像咱们说书的一讲，绢帕罩头，花里带打裹腿，什么军装号坎儿，一概皆无。一看呢，混的不怎么地，就是花子队长短不齐，老的也有，少的也有，临时凑合起来的。往头前一看，刚才的一声雷开花炮，领了一个年轻人。在黄天霸的印象当中，这个李琦肯定是个大块头，长得驴脸大下巴，满脸横肉，或者是个雌雄眼大莲蹦胡子，不定怎么凶恶呢。结果这一见面一看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闹了半天是挺帅气的一个年轻人，看着样不超过22岁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宽肩膀，细腰身，穿青挂皂，背后背着一把刀，斜挎百宝囊，他穿的比较整齐，圆蓬脸，扫帚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 厚嘴唇，长得紧紧邦邦的，一团的正气。黄天霸心说，莫非他不是李琦，不是蜗牛山的头，看那样众星捧月，拿他当回事，又像个头。小伙长得不错呀。黄天霸等人就没言语，就见一声雷，陈四虎用手一指，我寨主，就是他，就是他们把我们打成这样。行了，别说了。这小伙子紧走两步，来到黄天霸近前，相距一丈多远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。请问阁下，您是金彪黄天霸？黄天霸没言语，点了点头。您是浙江绍兴府黄家岗的黄天霸？黄天霸又点点头。您是金彪黄三太之子黄天霸？黄天霸一看这人有病，太啰嗦了。天霸就站起来，是又怎么样？你是什么人？那么您真是黄天霸？这还假得了吗？自然我是黄天霸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。您真是黄天霸？废话，年轻人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哎，我没想到见着高人了，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人今天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说着把背后的刀摘了，嘡啷啷扔到地上，恭恭敬敬跪在黄天霸脚下，崩崩磕响头，师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他这一来啊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黄天霸根本就没想这事儿，心说什么什么受弟子一拜，我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徒弟？这太荒唐可笑了。天霸脸往下一沉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自称受弟子一拜，你是谁弟子？谁的介绍人？哎，你怎么满嘴胡说呢？李琦就在那跪着没起来，扬起脸来，师父，咱这么说，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就是您，没有第二位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要能拜黄天霸为师，我这一生啊没白活呀。今天菩萨保佑，如愿以偿。老师，您真到了我的面前了，您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不然我跪在您的面前，跪一个钉糟木烂，我跪死我也不起来。师父发发慈悲，把我收下。说这话眼泪还掉下来，看那样不是装的，是真的。哎呀，大汉孙奇等人心说，罢了，人的名说的，他怎么没人拜我为师呢？看来老兄弟名声在外呀，真叫人羡慕。黄天霸一点都不高兴，能收土匪做徒弟吗？老百姓把他们都恨透了，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？但是又感觉着这个人发自内心，那要拜我为师，肯定他得学好啊，他能继续占山为王吗？真把这个人给改造好了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蜗牛山的后患，如果我真要收他为徒，这后患就不存在了，能确保这一方的平安，这也是个好事。但是不能收啊，不知他的底细。幸亏闹海礁孙玉堂在这儿，他是黄天霸的高参，长几岁，年纪经验丰富。孙玉堂乐乐呵呵的来到这李琦的近前，小伙子，你起来说话。您是闹海礁孙玉堂？我也是苏州府的办差官。
哎呦，要这么说我知道，我久闻大名， 您是我师伯，我给师伯磕头了。
哎，别这么称呼，别这么称呼。你嘴够甜点儿，你是叫李琦吗？
对，我也有个绰号叫爬山虎李琦。
啊，我李琦啊，看你这小伙长得五官端正，仪表堂堂，你说干点什么不好？你怎么做了贼了呢？你怎么走上这条道的？你要拜我兄弟为师，就你这根底儿也太臭点了。堂堂的黄天霸官府的都头，能收个贼做徒弟吗？你想过这些事吗？
是，我想过。但是我就记住那几句话，什么叫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什么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倒是成不了佛，但我想学好。还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虽然失身为贼，也是迫不得已呀。师伯、老师、各位，你们听听，我就是三江口的人，我家里过去是保镖的出身，我这身本事是跟我爹跟我叔叔学的，两位先人已经过世了，我呢撑不起镖局子了，后来就改行经商，贩卖瓜果梨桃。呵呵，没想到这严群太可恨了，也是收税，我就迟误了几天的功夫，好悬没要了我这条命啊！我一怒之间跟严群发生了口角，我年轻，我忍不住一下失手把严群给打死了。我在家乡谈了人命官司，我不敢待了，因此我逃门在外，路过卧牛山。这不这二位吗？他们原来是卧牛山的大寨主、二寨主。我路过卧牛山的时候，他们拦路抢劫，我当然不服了，言语不合当场动手。后来他们哥俩也许是让着我，让我给制服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把我请上卧牛山做了头把金交椅。他们是二寨主、三寨主，我是逼迫无奈呀。我还不知道吗？谁愿意当贼？谁一生下来就是贼？当贼的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风臭八百里。乡亲们另眼观看，咬碎钢牙呀。我也是鞍山百姓出身，我是被逼的，没办法。我做梦都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到人世间做鞍山的老百姓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现在过的是鬼的生活，我不是人呢，我是妖魔鬼怪。我羡慕那些奉公守法的人，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及呀。我羡慕黄老爷，那是我师父。黄老爷能收我，能从苦海之中把我救出来，我洗心革面，重做新人。你看看，我也办点漂亮的好事，绝不给老师丢人现眼。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，这是菩萨指点迷津啊。方才我听他们哥俩一说黄天霸来了，我马不停蹄马上领着弟兄们就到了。果然是我羡慕的老师。这就是我以往的经过。师父、师伯、各位，你们听清没有啊？我想做好人，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？老师要大发善心，师伯要大发善心，能把我收留了，我遣散卧牛山的人马，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们，我学好，我多做好事。可你们觉着不行了，你已经完蛋了，你不是人了，你没救了，那我也就死了心了。但是我也不想再干坏事了，我宁愿死在我师父的面前，我横刀自刎，了结我的一生。 师伯，师伯，
我说的话我负责，不信你们去了解去，到三江口查一查，我说的话兑现不兑现，如果有半字虚假，您怎么处置都行。我说完了，师伯，劝劝我师父大开善门，收下我们。哎呀，原来黄天霸他们严阵以待，可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结局。黄天霸就想到自己了，那李琦一边哭诉，黄天霸一边想着心事，我何尝不是贼出身，我在恶虎村号称小四八天，打家劫舍我也不是没干过，不过损阴丧德的事我没干过。哎呀，他跟我有相似之处。黄天霸动了心了，看看孙玉堂，孙玉堂趴到黄天霸耳根这儿，老兄弟灵活运用，我看李琦这小子是发自肺腑，咱真要从苦海之中把他给救出来，不失为是件好事啊！哎，解决了多大的问题，老兄弟，我看这事可以考虑。嗯，张景龙也说，天霸，我看这是好事，你就答应了，让他说的我心都好酸的。黄天霸沉吟片刻，非常严肃，李琦，师父先别这么叫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比方说你要弃暗投明改邪归正，你手下这帮人怎么办？我敢保证他们都是安善的良民呢，也是逼不得已走向这条路，当然也有几个歪毛淘气儿。我就遣散人马呀，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再不要打家劫舍了，我只能做到这一点。嗯，关于这开花炮一声雷，民愤极大，对这俩人你怎么打算？这该怎么办怎么办？说着这李琦站起来一转身，用手指着他俩，我现在有自己的打算了，你们二位打算怎么办？哎，我大寨主，大寨主，我这怎么个茬？这是我们请你来是给我们哥们出气呀，我们叫人家打的鼻青脸肿啊，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来哭来了，你跑这儿来拜师来了，你等于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。好人各有志，你不是想遣散卧牛山吗？你没那权利，卧牛山是我们哥俩开创的，我们哥俩说了算。我弟兄们愿意回去跟我们占山的跟着我们走。这个人呢长短不齐呀、啊，这些人闲散惯了，哎，因此他俩这一号召，有些人就动摇了，就想跟着走，有些人没动地儿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没想到这李琦是出手如电，歘把刀就瞪出来，二位我送你们一程、两刀，两颗人头是滚落在地，院里一阵惊呼，谁见过这个呀？这小伙把他俩给解决了，就想跟着走的一看，咱都别走了，再走跟他们一样呼啦朝一都回来了。李琦办完了，把刀擦了擦，背好刀又跪下了，老师，我就是这么个处理的办法，再想当贼格杀勿论，做鞍山的百姓我欢迎，我那卧牛山多少还有点积蓄，给大伙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分吧分吧，让他们回家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黄天霸暗挑大指罢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真踏实。我看那俩小子就不是好饼，不收这李琦，他们俩主要是挡道的，今天叫李琦给处置了， 这心挺高兴。李琦啊，这样办吧，你说我要不收你吧，你一片至诚；收你吧，人心割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我心里还没底，我得考验考验。这样吧，我收你做纪宁的弟子啊，我们这哥几个给你做保，纪宁的弟子就是临时的，我得考验考验。你做出几手来让我放心，我发现你真正改恶向善了，才能正式收你为徒，你愿意吗？师父，我愿意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我现在没法把心掏出来让您看，但是我有决心做好事，只要师父答应把我带在身边，您考察，您看我是个人呢，我是个鬼。好了，一言为定。现在我听信儿，你马上把卧牛山的事情做得干净利索了，不能给乡亲们留下后患，懂吗？我明白。那您给我多长时间？一天。明天到这时候，你交代利索了，妥了，用不了。我现在回去就安排。弟兄们，走！一阵风走了。老王头众乡亲一听，跟做了一场梦一样。哎呀，黄天霸这么大的影响，这么大的号召力，更是奉若神明啊！黄老爷长，黄老爷短，您功德无量，您大慈大悲。黄天霸不爱听这些事，但老百姓是自发的，说的又不是虚伪搪塞之词。黄天霸就点头，啊啊啊啊，是，嗯、啊，哎。仅此而已。半天的时间，李琦回来了，全处理完了，告诉黄天霸把人遣散了，一把火把我那所谓的大寨也烧了，其实是一座庙改造的，没有什么东西。现在我把我的东西都拿来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随老师身边，您看怎么样？行了，黄天霸从今以后真把他收下了，这李琦真正是顶门大弟子。那么大汉孙琦也好，孙玉堂也好，张景龙也好，都得暗地之中替黄天霸监督他。这个人说改造好不容易，他有反复，黄天霸也安下这心，但是挺喜欢他。
老王头一看，哎呦，这样吧，黄老爷，您做了一件大好事，给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了，我们无以为报啊，再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你们，祝贺你们师徒结下情了，好不好？黄天霸说行，这个我领了，但是可有一样，我出钱。黄天霸又拿出20两银子来，就在老王头家里的盛牌宴宴，边吃边谈。老王头一看人家谈的是公事，就退到旁边去了。
这个李琦站到旁边给各位前辈敬酒，心里盘算着有件大事我必须要问个清楚。